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1月16号，公元2015年3月6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西藏塔尔寺酥油花灯节遭当局重兵严管；英国城市升西藏国旗纪念藏人自由抗暴日；五部大论专业学习小组召开第二次会议；德国法兰克福西藏之家举办佛教艺术展；中共、俄罗斯、伊斯兰国被指均为法西斯政权。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安多塔尔寺庆祝一年一度的酥油花灯节时，中共派驻无数荷枪实弹的军警进行了严管，传到境外的照片显示当地犹如一座军营。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每年藏历正月十五酥油花灯节这一天，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诞生地西藏安多塔尔寺都会举办盛大的佛事活动，并展出酥油花贡品，迎来无数藏人僧俗民众前来朝拜。而今年的酥油花灯节也与往年一般，同样遭到中共军警的严密管控。从境内传出的多幅照片显示，大批荷枪实弹的中共武装军警在塔尔寺大门前列队威慑，西藏古寺犹如一座中共军营。有流亡藏人在社交媒体脸书上发布相关图片与文字，指出在西藏敏感月，当局派遣大批武警驻守在塔尔寺，以备迅速镇压藏人民众有可能开展的请愿活动及自焚事件等。也有消息指出，西藏安多拉卜楞寺同样在酥油花灯节当天遭到中共军警的严管。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英国北安普顿市政府于西藏自由抗暴纪念日前夕邀请藏人代表在该市市政厅举行西藏国旗升挂仪式，表达了对藏人自由抗争的支持。英国北安普顿市政府按照该市往年的惯例，于本月四号当天在市府举行了西藏国旗的升挂仪式。藏人行政中央驻英国办事处代表群培次仁受邀于3月4号前往北安普顿市参加了升旗仪式。他通过电话向本台介绍说，北安普顿市原藏人士斯凯特格德女士是升挂西藏国旗的主要推动者，这一传统在北安普顿市已经有约16年的历史。今年的升旗仪式有120多人参加，我主要在仪式上介绍了西藏自由抗暴日的背景，以及藏人行政中央所秉持的中间道路政策。北安普顿市市长约翰·卡斯威尔与藏人行政中央驻英国办事处代表群培次仁一同参加了升旗仪式。群培次仁介绍说，北安普顿市的民众对西藏问题都非常关注，该市在十几年前就开始了升挂西藏国旗向藏人自由抗争表达支持的活动。他指出，斯凯特格德女士是西藏运动的忠实支持者，是他最先发起了在西藏民主日与自由抗暴日举行升旗仪式的活动。而在3月5号当天的升旗仪式结束后，参加活动的当地民众与群培次仁进行了交谈，发现他们都对西藏问题非常关切，每个人都对藏人正在进行的抗争表示支持。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 由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主办的西藏五部大论专业学习项目小组第二次会议今天在印北达兰萨拉开幕，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今天三月六号上午，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组织藏传佛教四大教派及本教代表在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会议大厅中举办了西藏五部大论专业学习项目小组第二次会议。在这次为期两天的会议中，与会人士将详细讨论学习小组的各项事务。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部长白马曲觉在大会上表示，西藏五部大论专业学习项目是由宗教与文化部特别设立且非常看重的一个项目，西藏的宗教是藏人引以为傲的珍宝，能够将此珍宝发扬光大，让众生受益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应该遵循达赖喇嘛尊者的教导，互相学习各教派的经典，为西藏文化的发扬付出共同的努力。宗教与文化部秘书长敦珠多杰向与会人士介绍了此次大会的主要内容。他说，在这次会议中，我们将对第一次会议的议案以及宗教与文化部有关学习小组的政策制度进行重新审视。会议还将选出西藏五部大论专业学习项目小组组长以及学习小组的学员。西藏五部大论专业学习计划是遵照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针对继续发展藏传佛教教法，跟进时代需求进行教法研究的指导，是由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组织设立。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位于德国法兰克福的西藏之家与当地艺术博物馆及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共同举办了一场佛教艺术展。德国西藏之家是设立在法兰克福市的一家西藏文化传播中心，经常会举办有关西藏宗教、文化与艺术方面的介绍与推广活动。今年二月底，该中心又展开了长达数月的佛教艺术展。
我们统计，凡所拿到了数月的今年的签了三届的古琴经阶段业绩。
德国西藏之家负责人平作次人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指出，这次在法兰克福举行的佛教艺术展是西藏之家与法兰克福艺术博物馆以及德国汉莎航空公司一同主办的活动。活动上展出了上百座印度、西藏、中国、尼泊尔以及其他国家的佛像，最久远的是拥有1800多年历史的佛像。此次展览除了古老佛陀雕像外，还展出了藏传佛教传统艺术唐卡以及数部珍贵的佛教经典。活动于2月26号当天举行开幕仪式，主办方邀请了法兰克福市教育部门的官员以及当地的历史学家出席仪式。据介绍，当天观展的人数达到800人次，而在之后的周六、周日等假期，观展人数更多达4000多人次。据了解，此次展览会的主题包括古老的佛陀雕像与唐卡、早期佛教的传播与在世界各地的影响，以及在不同时期佛教的兴盛与衰败的历史背景等等。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澳洲悉尼先驱晨报的一篇署名文章将中共、伊斯兰国以及俄国进行了对比，直言这三方均为法西斯政权。澳洲悉尼先驱晨报于本月3号刊登了该报编辑海切尔对所谓的伊斯兰国与中共及俄国压制人民的恶行进行分析对比的文章。作者在文章中列出了伊斯兰国、俄国政府及中共政府在打压、侵犯基本人权自由、对弱势群体的霸欺等情况，强调上述三个权力组织正在犯下的这些恶行完全具有法西斯特征， 因此三方均可被称为法西斯政权。这篇文章还指出，伊斯兰国与俄国及中共的行为显示出法西斯主义正在世界上复苏。然而西方社会因在政治与经济上面临的各种挑战，未能对法西斯主义复苏的威胁做出充分的反应。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我为大家播送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加撰写的文章《西藏问题不是共藏问题》，凭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同样，在班禅喇嘛的转世系统中，只有第八世和第九世经过经平撤迁的程序。更何况张先生自己也承认，这些章程很多并未真正实行。王立雄先生指出，29条章程虽然规定噶伦以下的首脑及办事人员以至活佛皆是隶属关系，无论大小都得服从驻藏大臣，然而对官场行为稍有了解就不难看出这是一句空话。他还进一步指出，西藏有上百万平方公里土地和上百万人口，没有一个上千名官员和职能人员组成的系统是无法管理的，仅驻藏大臣手下的属员数量之少就已经决定了其不可能在西藏行使权力。另外，西藏政府从满清国民政府再到中共，从来没有放弃对被非法侵占领土的主权要求。总之，张先生所说的，但这些章程的确意味着西藏对中土政权更具实质意义的臣属，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确实不是事实。因此，西藏甘丹破章政权和满清政权之间也只有共师关系，而非臣属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并非第十三世达赖喇嘛显得不够诚实，而是中国著名学者、民主转型理论家不够诚实。确定了这个事实后，我觉得不必再用更多笔墨谈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宣布西藏恢复独立的原因，顺应世界变化，并向虎视眈眈的邻国宣布恢复独立，也是满清想跨越共识关系，侵占西藏以及英国等列强的强势进入，一而再、再而三地干涉西藏事务，也迫使西藏人学习模仿新的规则，并用来捍卫自己的利益，宣布恢复西藏独立。张先生看来，满清官员可以认识现代主权概念意味着领土疆域的清晰、主权统一、治权明确，还有国际社会的认可，而西藏人就不能这样，而且宣布并行使独立主权也不是独立。另外，更荒唐的是，张先生看来符合史实的事实上的独立也不是独立，且以所谓保留充分的独立学者徐明宏的学理分析来证明。徐明宏堪称中国政府海外御用学者之一，从他的《年轻一代藏人为何仇恨拉萨314事件反思》、阴谋与前程、西藏骚乱的来龙去脉略知一二。张先生同意他的论证，当然立场一样，在这个意义上张先生只能选择徐的说法而非中国政府的说法，但其结果与中国政府篡改的历史一致，只不过是以海外中国民主转型学者的名义再次编造罢了。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加撰写的文章《西藏问题不是共藏问题》，凭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